进到我们的专题，离开咒诅，就是那个逆向的路，然后转回到进入成全，完成让神对我们的心意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实现。哦，这是神的心意，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的缘故哈。那我基本上我的主要内容所举的这些圣经的这些女士哈，这些妇女的这个例子呢，我要到这里做一个段落，但是我这个主题本身还要再继续谈到我们的这个服事啊，妇女姊妹的服事，那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爱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服事神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用路德这个拿俄米的二媳妇来做一个这个走出咒诅啊，就是我们本来有很多我们的特性，没有走顺向的路，而走逆向的路，以至于呢，这些特性，神给我们的能力，妇女的能力，变成一个大炮，啊，一出去就会摧毁啊，而不是向着顺向能够造福，啊，能够啊跟神同工啊。事实上啊，姊妹是在跟神同工，啊，因为神先对亚当有一个有一个看法说，哎，你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他造的是一个帮助者。所以这个帮助者也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工作。所以你看妇女的那个资质，妇女的被造有这样的一个位置是很荣耀的。上次我们那个主题经节哈，那主题经节那个在箴言的啊，这个第31章的应该是最后第二节哈，我今天没有列出来。刘磊你帮我念一下好吗？对不起，我的主题没有出，应该要出来才对哈。所以我就忽略了。
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箴言31章31节。
好的，好。我们所做的、所操作、所劳碌的，我们是可以享受的。所以在这章里面呢，有一句话说，看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姊妹们有一个很细腻的眼光，会看到细节。姊妹们也要有一个很清晰的远光，远近的远，可能看到远处人家看不到的，这是我们的特质。然后呢，以至于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让它能够彰显出来那个结果。那这个结果我们是跟着是有份的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上次跟大家提到说，其实呢，你所做的不是很不值得哈。很多妇女哈，会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比较后段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不值得，疼这个儿子，疼这个女�儿，哎，我用的我所尽的力，我所牺牲的有什么价值呢？那个是妇女的最不幸福的感觉。都突然呐，都亏掉了，不是的。像这里这个啊，箴言三十一章告诉我们一个，如果我们以顺性来走我们妇女的这条道路的话，成为一个妇女啊，变不了的妇女就是妇女。那到的地步呢，我所做的一切的会彰显出来，这是很公义的神的一个定律哈，他做就是你有这个，你有这个原因就有那个结果哈。所以我上次有提到一个观念，有人说，哎呀，反正我只要神了解我就好了，你们不了解没关系啊，我做的呢，神看到就好了，你们不看到也没关系。是这种想法是，如果我们是出于谦卑哈，出于温柔说没关系，我做都是为主做，我不在意别人怎么想啊，这个是可行的哈，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的结果，第一个负面的话就是我会突然好像哎呀，反正我爱啦，我付出啦，好像都突然啦，好，不会的，不会突然，而且以一个积极面来看的话，它会这个工程哈，会彰显出来的，有目会共睹的，那睹看到的时候呢，神得荣耀。 啊，一方面呢，我们也跟神与有荣焉。好，所以神是非常非常啊，对他的儿女呢，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一个神，一个父亲呐，哈，一个父亲，他会用奖赏哦，冠冕呐，用什么来鼓励我们，来赏赐给我们，因为是他是就是这么一个公平的一个神，好，好，那只是问题是我们要有一个远光，我们不能只看在近处。啊，只要神还给你时日，还给我时日的话，我们都还朝着那个标杆，朝着那个最后的这个真相大白的那一刻，往那个方向在跑。啊，现在你的论断、你的看法、你的心里面的一些迷雾都会过去。我上次提到，灵修也提到哈，都会过去。2023年一切都会过去啊，我们就是在一直在过新的一年，不是吗？啊，好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啊，第二个媳妇，第一个媳妇的话，她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她跟路德一样是想跟婆婆走的，她跟路德一样跟婆婆关系也很好，她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我既然是这一家的人，我就是这一家的媳妇，即使我的丈夫死了，我永远就这一家，这是他们的那个时候的一个观念啊。今天我要强调的是，一个姊妹，一个妇女哈的意志是很强的，等于说，如果你不动，别人不能动你的。有时候你说，哎呀，才不是呢，我丈夫才是那么固执的人呢，我丈夫才是那个动不了他的，不是的。如果你去注意到妇女姊妹的这个。他的这个能耐的话哈，他们可以定自己的意，然后不改变自己的意，也许别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哈，他的那个我们说很 powerful 很有能力的那种那个意志力在那里，除了对神一个臣服下来了哈，一个好像有点像说我就整个就像刚讲的投降了哈，我就全服一下，不管我怎么想，我怎么做，那我现在神啊，就你的就是我让你的成全就好了。好，这个是就是保罗说的，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显大。那他一显大，我们那个意志就会怎么样？就会被规范，就会放在主的意志里面，让他去彰显就好，是这个意思哈。好，那么啊，这个大媳妇呢，我们上次提过了哈，她所做的。而且是婆婆劝她回去的，她都没有做错事情，可是她却走了一条不归路。她也是回家，可是她回到哪一个家呢？她回去她的国，回去她的家，娘家。然后她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想象哈。然后这里提到说回去他的神那里，问题是他少了一个路德的眼光。路德在跟着拿俄米这一家生活的时候，嫁给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丈夫的时候，他的整个重心不是在于他的丈夫。如果她的重心是她的丈夫，丈夫死了，照理讲她就不要再跟拿俄米回去了，因为离乡背景，这个神她其实她也不是很认识。你可以从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路德的这个选择哈，这一条路的一个指标，我先把这个结论先讲给你，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归到这里哈。第一个是路德本身。是先被认识的，他有一个他的特质，他不是跟着大家的想法。当他嫁给这个丈夫的时候，他有一个定义在里面，他是先被认识的。然后呢，当然他这个认识的时候也借着这个家庭把他让他有机会被认识，然后也从这里他才慢慢的在认识他所归属所委身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一个家庭跟这样的犹太人的神。那这个当中有经过一些他的这个人生的故事，这个过程。那也因为这样他就更认识他所信的神。所以他所有的福气，你从那个路德记里面你看到哈，每一次他们在讲对路德的评语也好，对路德的一个赞赏也好，都会提到一件事情，愿耶和华赏赐你，愿耶和华祝福你，愿耶和华保护你。神的儿女的这个福气保护啊，一切我们会得着的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源信念，所有一切美好的都是从神来。在路德原来的这个国家，他本身是摩押人，我上次已经提过就不再重提了，他们有很多种神，通常埃及人也是，他们都有很多种，一般拜偶像人他们有很多种神，一个神只照顾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是真神，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根源都在他那里。所以路德他在他的生活里面，他嫁到这个婆家里面呢，他的眼睛不是只有盯在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我丈夫怎么这样，我的丈夫没了，不是，他盯在这个家里面，他嫁进来的这个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跟他以前不一样的这些。他认为说值得他孤执一炷，我就是跟定了，这个很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这个第二个媳妇路德。他首先他本身有一个，他是跟在夫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跟婆婆的关系哈。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人，就是拿俄米她的婆婆，我们上次提到了哈，那个婆婆真的是让我们可圈可点的。好，那这样的婆婆她也有她很沮丧的时候，她也有她很灰心的时候，她带着一个说我是很苦的，我的生命很苦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回家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就是好像那个浪子一样，浪尽了，荡尽了，非常落魄了。但是他说，我的父家，我还有父家，我要回到父家。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这些姊妹们啊，这些媳妇们啊，我们的归属不是丈夫，我们的归属是什么？是归属到神所设立的婚姻里面。这个婚姻里面有神婚姻的他的这个参与，有这个神所设立婚姻的一个定律，要走的定律，有这个婚姻里面的我们要享受以后的福分。以后啊，记得以后慢慢你就知道啊，我们从那个林弟兄在谈到他跟那个他的姊妹的这个婚姻的路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他们是就好像在倒吃什么甘蔗吧啊。就是好像西瓜一样，西瓜的甜的在哪里？在尾巴，不是在头啊！啊，凤梨在头，可是西瓜是在尾巴啊！所以你会越来越甜，越来越甜啊！但是你要定义，你要走得了，你要走得完，你要过得过所有的这些闸门，这些难的地方。所以，路德对于婚姻有一个，我可以这样讲哈。妇人的德性，妇德。我在这里头插几句我的唠叨话哈。我们中国人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很美的文化，叫做美德。什么美德？就是我们有四维八德。我不是说这些是我们的生活标准，但是这些呢，是那些哲人，哲学的哲人，从生命的这个观察里面，就好像所罗门一样。给一些智慧的言语啊，上次那个黄姊妹提到这个道德经啊，这个也是一样，很多智慧他从观察里面。那当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些他们的智慧的言语出来的时候，比如说 礼教啦，还有很多啦，我现在就不谈啦，我 也很多都忘记，但是忘记归忘记，我的根源是有中国人的根的，国家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归属感。那我们现在都归属于天国了，神的国了，对不对？所以我不能说我只要成为一个独身爱主的人，跟主的人，我不管我的家，也不用管我在哪一个国都没关系。这个不是神的创造的一个结构，他的创造就是有国。所以这个啊，旧约都在讲列国，国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疆界。然后呢，兴衰国君，然后呢，用这个国来成全他的旨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源，包括我们的国，包括我们的家，有没有？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观念怎么样？什么家，然后什么国，然后平天下，我一下想不起来。
齐家治国平天下。
齐家治国平天下，谢谢，谢谢。你看，这些不是我的圣经了哈，所以我不会把它背的滚瓜烂熟。以前可能作文都会写，但现在呢？但是那个概念、那个理念，在我的心里面是我的根基，包括三从四德，这都是我的根基。包括我看到我妈妈怎么样在面对我的父亲的时候，他们都不是没有缺点的人，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道路可以走。那么神的国有神的国的道路，他的指标可以走啊，所以。请我们现在的现代的在文化的革命取消之后的，不管我们怎么样被影响，那个根源就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前几天跟一个父亲来跟我谈啊，他说他跟他的妻子有很不同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管教方式啊，管教理念不是方式，理念啊。这个妻子跟他说，我们现在在美国了，你要按照美国的这个方式来教孩子。那这个孩子事实上不是在美国生的，如果在美国生的，我会鼓励父母亲说，你让他完完全当个美国人好不好？不要一直要把他扭回来，让他当中国人，他就没有那种根源。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是有中国人的根源的话，那么他的血缘本身就带着中国人的这个根源在那里。那么这个丈夫呢，他有从他自己家的一些教养，一些家里面的一些，比如说长幼有序啦，那他有时候在教他的孩子说，你吃东西你要先让长辈先尝。好，而不是你一下你就说你先吃，类似这样的，好，很简单的事情。那这个是爸爸从小啊，从他的爷爷奶奶这边就已经一贯下来，不是不好的，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根源。所以只要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不要以前的，不要旧的，好吧，旧的等于是坏的话，那我们会有 problem， 我们会有问题。因为一个没有一个失去根源的人，美国人有美国人他们的方式，他们的根源有他们很好的，我们可以吸取，我们可以享受的，我们都知道。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根源就要因为这样就被取消啊。所以这个是我插进来啊，而且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我可以跟你举这个啊圣经根据的。当神容许你是从哪一国来，你是从怎么样的家庭出来，好，他一定有他可以这个，不管你有多少很丰富或很贫乏，都有这个你的根源的，他可以从这里开始帮你建造的一个资本，可以这样讲，你的本钱是你的本钱。好，所以请我们不要轻视，不要放掉，不要取消我们的根源。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或心痛的，对中国，因为那文化革命本身就带来一个真的是一个什么害呢？一个大难啊，一个大难呀，使我们都完全都失去了哦，中国人的这个好像都不知道了，不知道不知道而已。那四世纪怎么来的？就是都不认识神了，都已经不知道根源了。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因为人自主能力就没有王了。上次我提到说那个，我口气有点帮我去掉，我讲的一个形容词不对哈，我讲的是什么？ 地头蛇来什么，我要讲的是什么，是楚霸王，就是每一个士师都觉得他是一个、哦、当然士师有士师有神的美意让他带让他完成他的那个、哦、的任务，但是呢基本上都好像因为国中没有王，所以就按己意行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势力在那里，然后我就用我的做法，所以他不认识神了，没有根源了。好，那么现在呢这个路德呢他找到一线生机是什么，诶，我的娘家跟我的婆家，他也不是投入在婆家、哦、后来他又嫁了对不对、哦、但是他又为这个家生了啊、后代，这个是没有错，他们的文化啊。但是呢他有一个眼光，为自己的眼光，我要定我的意，我要走一条跟以前不一样的路。所以他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他跟即使婆婆劝他啊，即使啊他的啊大嫂已经回去了，那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要催我回去，让不要拒绝我跟随你啊，请你打开路德记哈、啊、打开路德记，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好，请我们注意这些里面的一些因素，这是我们的根源因素。第一个，去你的方向；第二个，住你在哪里住，这个住的意义太在圣经里面的意义太大太丰富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都会住在那里睡在那里，吃在那里，被影响在那里，被养在那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家就集成了一个国，那我们都在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归属里面，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我把它反过来，因为它从小到大嘛，我们能理解就从小的，我先想我到我自己，到后来就是归回到什么神那里去。每一个人不管你有没有神的概念，无神主义也好，都有神的价值观。什么叫神的价值观？我有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而且我认为我的人生可以长进，可以得着所有的好处的，那就是神的价值观。那谁是你的神？有时候是有形的偶像，有时候是没有形的偶像。很有形的就是有时候塑造一个形象啊，比如太阳神什么神啊，然后你就把它塑造成说，哎，太阳神应该是怎么样，然后我需要什么我就在太阳神这边跟他拜啊。我们都会崇拜，或许有时候是一个人，或许有时候是金钱，是物质，是你的安全感的一个投注，你安全感在，那就是你的神。所以我把它这个次序列下来啊，就是它的定义跟尾声，包括第一个它所跟的一个方向就是神，第二个就是国，第三个就是要去，你的方向要对，第三个就是住，你住在哪里，这个住的环境里面，这个住的空气里面，这个住的影响里面，就在塑造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在耶稣在约翰福音，他说我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我的里面。旧约大卫说什么？大卫说，一千年前的大卫写的诗篇哈，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平常食衣住行，我们搬来搬去，可能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想法哈。但是你知道吗？不管你搬到哪一个房子，大的、小的，或者是哪一州的房子，我们都住在一个家里面。看不见的，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你住在那里，你休息在那里，你影响在那里，你吃在那里。甚至我们说你拉在那里，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基本，一个整个全人的一个大环境。然后最重要的，路德想到一件 中观生命的重要的两个点，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一个智慧的妇人，一个有远光的妇人，她要关注的是这个。我有敬拜一个真神吗？我有一个活的神可以让我投靠一生吗？你去看路德记，每次他们谈到路德的他的行为的时候，他都提到说怎么样，他真的是定义来投靠，然后就谈到神的福气。我在一个国君这个国的疆界里面吗？然后他为什么要定这个义？关系到人的生死。如果一个人不关心我们的生死，不管你年纪多大，包括你的小孩子，他都需要被你教导知道说人的生是什么，什么意义，人是怎么生的，还有人的死会怎么样。我讲清楚简单一点，我的生命从神而来，借着我的父母亲把我生下来，我要往哪里去？我的死，我的这个生，这个一辈子的结束之后会怎么样？而且我有一个确定，不是死后才知道，是我还没有死我就已经知道，我已经清清楚楚我要往哪里去。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生活可以快乐，可以喜乐，可以自由，可以平安的几个要素。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是你的神？你属于哪一个国？地上的国还是天上的国？记得哦，天上的国是要下来的哈，不是我们飞上去的哈，所以是很实际的。然后你现在在走的方向往哪里去？你住在哪里？你有确定你的生跟你的死？这个当中当然包括到我父母亲生我之后，我有一个从圣灵的重生。你如果没有重生，你就不能去确定你的死。你这个生命的结束之后，是休息了，是睡着了，是在等着复活，还是就在永远的灭亡里面？这个很重要。路德非常有眼界的和有眼光的来确定他的人生。丈夫死了就死了，我还有一个婆婆，在我婆婆的身上，她也不是，她是对婆婆很好，可是呢她有一个眼光在这里。之后你就可以从后面看到她跟波阿斯的互动到后来一个结果哈。不然我们先结束在这里好了，好不好？我有一个这是个结论哈，我下次要把这个结论呢做一个比较更深入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这跟我们走2023年，跟我们走完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信仰跟神的关系有很贴切的关系。就路德的这个他的经历。事实上记得路德不是一下就很认识神的。